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6月1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蓬佩奥指和金正恩副手会谈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访问平壤。美国星期五开始对欧盟及加拿大和墨西哥入口钢铝征收关税。此外，六四前夕709律师黄全章的妻子李文竹等人获得到美国艺术家协会颁发年度言论自由奖，代替李文竹出席颁奖的是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他对美国之音说：
当然首先就是非常感谢这个就是艺术家协会他们颁这样一个奖给我，那他们这也是
他说非常感谢这个艺术家协会颁这个奖给他，这个是他们对于我们这些受害者家属的鼓励和鼓舞，感谢他们对我们的认可、肯定和支持。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永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星期四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副手在纽约举行的谈判朝着可能举行的川金会取得实质进展。蓬佩奥在会晤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表示，他们过去72小时就设定举办峰会的条件取得了实质的进展。他又说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Vice Chairman Kim Young-chol is now planning to travel to Washington to deliver a personal letterFrom Chairman Kim Jong-un.
蓬佩奥又表示，他相信北韩正是谋划未来新的战略途径，但是他警告说北韩必须选择一条根本上不同的道路来到实现自身安全，那个就是可核查和不可逆转的去核化。蓬佩奥警告说美国和北韩两国关系上面临一个关键的时刻，如果浪费这个机会将会是一场悲剧。蓬佩奥又说18年来访问美国的最高北韩官员金英哲计划星期五前往华盛顿递交封金正恩的亲笔信。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四在平壤会晤了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他又会晤了北韩外务相李勇浩。这位俄罗斯最高外交官的北韩之行被认为是俄罗斯试图在邻国采取最新的外交行动之际发出的声音。川普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计划在6月举行峰会，金正恩最近亦都向首尔和北京作出了外交姿态。美国星期五开始对来自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铝产品分别征收 25% 和 10% 的关税，跨太平洋和北美的贸易关系进一步紧张。美国商务部长罗斯通过电话对记者说，美国和南韩、阿根廷、澳大利亚以及巴西等国家谈判对向美国的出口制定配额或者限制总量，而不是征收关税。美国总统川普一再表示有必要采取这些措施以保护美国的就业以及关键制造领域的产业，不过美国的一些最重要盟友迅速对美国的做法做出强烈的负面的反应。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完全不能够接受美国征收关税，并且誓言要采取报复的措施。而法国财政部长纳梅尔星期四较早时同罗斯部长会晤，他说美国不应该将全球贸易视为当年无法无天的美国西部或者是农夫商侠的对决枪战。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说美国的行动标志着世界贸易最坏的一日，并且别无选择，只能够向世贸组织投诉，并且对美国的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科威特发起的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保护巴勒斯坦人的提案星期五交付给安理会表决的时候，美国将毫无疑问地行使否决权。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利说，这项提案是以完全一边倒和丧失道德的方式来到制止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暴力。克利说决议草案要求以色列停止过度和肆意地使用暴力， 但是哈马斯这个星期向以色列城镇发射了70枚火箭。哈利警告说，任何投票赞成这项提案的安理会成员将会明确显示他们并不具备参加任何双边谈判所需的信誉。在利比亚东部城市德尔纳，12万多人由于伊斯兰武装和哈夫塔尔将军的部队之间的激烈战斗被困在该处。联合国星期四公布的一份报告说，最近数个星期以来，德尔纳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暴力，包括轰炸和空袭。德尔纳严重短缺食品、水、药品和供电。一份报告又说，自从3月中旬以来，一直没有救援品送达。哈夫塔尔领导的利比亚国民军正是试图从一个伊斯兰武装和当地其他武装组成的联盟手里面收复德尔纳。哈夫塔尔将和其他作战的武装称之为恐怖分子。在利比亚东部，德尔纳是利比亚国民军唯一还未有控制的城市。西奥尔良的一家美国联邦法院星期四起诉阴谋向台湾走私大约90只濒临灭绝的雀鸟的五名男子。这些鸟类包括鹦鹉、金刚鹦鹉、凤头鹦鹉和尖嘴凤头鹦鹉，都是受到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种的国际贸易公司的保护。这五名嫌疑人据讲将一些雀鸟装入箱里面贴上虚假的标签。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赦免了保守派评论人士制片人迪索萨，他承认在2012年为纽约州一名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提供非法竞选的资金。川普总统在推特上面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说，美国的政府对待他很不公平。迪索萨在4年前曾经感谢法官对他的案件作出了公平的判决，包括在社区监控之中的中心服务8个月以及$30,000的罚款。白宫表示，川普总统认为迪索萨是选择性审判的牺牲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前美国高级官员谈论到川金会历史性时刻，但不确定是好定是坏。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纽约同北韩高级官员金英哲进行正式的会谈。川普总统说，北韩代表团预计会来华盛顿向他递交金正恩的信件。他还表示，华盛顿和平壤的谈判在能干和负责任的人的手上。曾经在国安会主导美国对北韩政策的车维德认为，川普总统在北韩问题上得到很好的政策建议，但很难预料川普总统在和金正恩见面时会做出什么的决定。他还认为，美国目前处于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但他不确定这个历史性是好定是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30日星期四在纽约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高级代表金英哲开始一日的正式会谈之前，川普总统在动身前往美国南部助选前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对媒体表示，北韩代表团在星期五到华盛顿向他递交金正恩写给他的亲笔信。他说，不清楚美国和北韩双方目前的缓和局面是否足以达成在新加坡举行峰会的交易，但是他说华盛顿与平壤之间的谈判在能干和负责任的人手上。金英哲是北韩劳动党中央的副委员长，并曾担任情报机构负责人。他与冯佩奥曾经两次在平壤举行会谈，这个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第三次会晤。蓬佩奥5月30日早晨在推文中说，美国总统与金委员长潜在的峰会是北韩实现安全与经济繁荣的好好机会，北韩人可以有更美好的未来，这个世界可以更加和平。除了蓬佩奥与金英哲的会谈之外，美国与北韩的官员还同时在新加坡以及板门店就可能举行的川金会举行磋商。在小布殊总统任内出任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的北韩问题专家车维德认为，蓬佩奥与金英哲的会谈是这些对话中最重要的，但是他不知道川金会是否会发生。曾经参与过北韩问题六方会谈的车维德5月30日晚上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 如果将他们今日与星期一的情况进行比较的话，或者峰会有更大的发生机率。多年来一直研究北韩问题，而且撰写过两本专著的车维德表示，川普总统处理这一次峰会的手法与以往总统的做法完全不同。以往的做法是有关专家与官员事先就关键的问题进行磋商与谈判，在敲定好细节后，双方领导人才举行首脑峰会。而现在川普的做法正好相反，先同意举行峰会，然后再谈判。在车维德看来，木材的确存在一个第22条军规的问题，即无法解决的难题，亦都就是说美国和北韩双方需要通过举行峰会来弥合双方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有些问题需要最高领导人做出战略的决策，而不是下面的谈判人员可以决定的。但在另一方面，除非这些分歧得到弥合，你不希望举行峰会。目前是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的车维德说，鉴于美国和北韩目前在无核化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几乎所有的美国总统或者川普除外，在走入与金正恩举行峰会的房间时都不会感到自在。一度被川普政府提名为美国驻南韩大使的车维德认为，如果峰会得以举行，但鉴于川普的不可预测，很难预料他在与金正恩会面时会做出什么举动。车维德说，在核问题上，他的很多顾问告诉他，这里里面的挑战是什么，在一开始美国需要看到什么，以便衡量这个是否是一个可信的交易，这个会是很合理的建议。美国知道这些人是谁，车维德也都认识这些人。车维德说他认为他们将会给他很好的建议，但是当川普总统走入会议室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会做他想要做的事情。美国可以根据专家的知识、理解和经验，试图事先为他定下可能的结果，但是川普要决定他在走入会议室的时候要做什么。车维德在被问到他对这个整个事情的感觉如何的时候说，美国目前的确处在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但是他跟着问，历史性是好还是坏呢？他的答复是他不确定。车维德还认为，为推动川金会而做出巨大努力的南韩总统文在寅，在一个试图使川普和金正恩根据脚本而行事这样的一个不值得羡慕的艰难处境。在美国和北韩为重启峰会而进行多重外交努力之际，一直没有怎样参与进来的俄罗斯亦都试图施加自己的影响，并派遣外长拉夫罗夫访问北韩。金正恩对拉夫罗夫说，在他们面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而采取行动以适应政治形势之际，金正恩说他愿意与你们领导人具体深入的交换意见，并希望在今后这样做。目前不清楚金正恩有关美国霸权主义的抱怨是否会使美国北韩之间恢复川金会的努力复杂化。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报道。
星期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纽约和北韩高级官员金英哲进行第二日的会谈之后举行了记者会。他表示，美国和北韩两国领导人的峰会是一个很难得的历史机会。星期五，金永哲将会前往华盛顿，将一封金正恩的信件交给川普总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记者会上说，今日他和金副委员长讨论了两国走在一起，利用他们两位领导人通过他们清晰展明未来愿景所创造的独特机会。金永哲副委员长现在正计划前往华盛顿去递交金正恩委员长的私人信件，意义中的峰会为川普总统和金委员长大胆带领美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入一个和平繁荣和安全的新时代提供历史性的开端。在他们的双边关系中，两国面临一个关键时刻，如果等这个机会流失，将是一个悲剧。 冯佩奥表示，过去72小时为川金会举行所需要的条件上取得一些进展，虽然他仍然不确定6月12号是否能够如期举行峰会，但是他对这个要求做出回答表示乐观。他们两人的会晤是在距离金永哲下榻酒店几个街口外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的官邸举行。冯佩奥国务卿在记者会上说，为北韩非核化进行的谈判可能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目前双方仍然是为缩小非核化上的分歧努力。川普总统今日早晨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说，他希望峰会是有意义，但是他说并不是说要一次完成，可能要两次或者三次。川金会在过去几星期里面经历曲折，有记者问美国的举动是否会在全球上经济、政治、军事等各领域为中国制造真空，冯佩奥没有正面回答表示，但是他说美国非常清楚这一点。他说今日中国人在世界各地行动，美国必须清楚任何地方都有风险，不单止在这个特定的空间，非常清楚这一点。他相信美国正在讨论与北韩有关的事情，不会在任何重大程度上增加风险，他们不会对南韩人或者日本人这样做，但是他们是美国这个地区最重要的两个盟国。冯佩奥和金永哲的会谈是在川普政府为确定和北韩是否存在着举行峰会的共同基础的努力。目前双方的重大分歧主要是平壤放弃核武器以换取安全保障和经济解脱的条件是什么，而峰会取得成功的主要障碍是北韩非核化的速度有几快。美国要北韩尽快就彻底可核查和不可逆转的非核化做出承诺，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要的则是分阶段让步的阶段性非核化，亦就是将非核化过程分为多个阶段，在每个阶段中双方都要做出让步。但是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表示，平壤必须做出他们之前没有做过的事，而同时两个相关的谈判同时在两个不同地点进行。美国一个代表团正在同北韩官员在南北韩非军事区谈判峰会的内容，而白宫的一个先遣小组已经在新加坡讨论峰会的后勤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报道。
就在美国川普政府再度发起与中国的贸易之争之际，南中国海议题正再次成为美中角逐中的一个焦点。上个周末，美国海军两艘军舰驶入南中国海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作西沙群岛，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岛礁12海里之内，展开自由航行行动，引发中国强烈反应。中国官方传媒称，美国在这个海域的挑衅空前升级，中国亦都应该提升对抗等级，让美国知难而退。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都表示，美军将会继续在南中国海展开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中国的主权要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报道。
马蒂斯星期二在前往夏威夷的途中对媒体表示，美军将继续展开航行自由行动。他说，航行自由行动会稳步继续，你们会注意到只有一个国家似乎在采取积极步骤来反对他们或者表示不满。上个星期，美国以中国军事化南中国海为由，撤回了使中国参加美国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在2015年向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中国不会将其在南中国海所占的岛礁军事化。但马蒂斯指出，过去一个月中国在那些岛礁上部署了此前未有过的武器。5月18号，中国空军一架轰 6K 战略轰炸机在永兴岛完成起降。此外，中国还部署了地对空和反舰巡航导弹以及通讯干扰设备。马蒂斯表示，既然中国不能够坦诚相待，这样原本可以合作的领域就没办法继续了。5月27号，美国海军希金斯号导弹巡航舰和安提坦号导弹巡洋舰驶入帕拉塞尔群岛的特里顿岛，中方称中建岛；伍迪岛，中方称永兴岛；东岛和赵述岛12海里内进行演习行动。对此，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微信公众号合客岛刊登了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胡波的文章，称 美军的这次行动明显有升级，两艘军舰明确进入了中建岛和永兴岛12海里内，并进行了机动演习，是美军首次采用双舰即水面战斗群的方式在西沙采取挑衅行动。华盛顿智库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军事专家费学礼驳斥这种观点，他说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并不是将紧张升级，唯一升级的是中国官方的说辞，这个是中国威胁恐吓美国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南中国海行使其合法权利行动的一部分。在这个之前，美国国会来自两党的三名参议员5月24号联名致信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北京在南中国海搞军事化表示严重关切，要求美国采取更多的行动来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合拍岛的文章还警告说，未来美中在南中国海的长期摩擦和相持是大概率事件，中方应该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但斗一斗或者会更健康。文章说，阻止美方这一类行为的有效方式是适当升高对抗等级，加大博弈的砝码，促使美国在风险过高时保持必要审慎。军事专家费学礼表示，如果北京采取这种的策略，这样就是冒险与美国在南中国海打一场必败的战争。中国政府心里面很清楚，这些岛礁是非常脆弱的，而美国使这些岛礁完全丧失作战能力是轻而易举的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局的局长在星期四表示，该机构越来越多重点地应对一个新出现的威胁，就是俄罗斯和中国等外国构成的网络威胁。国家安全局创建于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主要的使命是打击恐怖主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利亚尔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美国助理司法部长约翰·德莫斯表示，过去一年里面，安全局的使命越来越多的包括了集中应对一些外国构成的威胁，包括近年来对为中国、俄罗斯、伊朗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工作的黑客的诉讼。在过去两年里面，美国执法和情报官员已经对很多外国构成的网络威胁敲响警钟，其中有俄罗斯政府试图扰乱美国的选举，到中国公司试图盗窃美国的商贸秘密，不一而足。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今年2月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世界范围的网络威胁正在增大。这份名为《世界范围内威胁评估》的报告说，数十亿更多的数字设备连接在一起，而且这些设备的内设安全性相对好弱，而同时无论是国家还是恶意的行动者都更加大胆，使用的不断广泛增加的网络黑客工具越来越先进，因此网络领域可能出乎意料的事件下一年以及今后将增加。一些对手实施网络攻击的危险正在增加，比如数据删除或者定位并短暂袭击关键的基础设施，使美国陷入仅次于战争的危机之中。国家安全局是司法部七个关键部门之一，创建于2006年，是美国国会在911事件的几星期后，为了应对恐怖威胁而通过的受到争议的爱国者法再授权的组成部分。德莫斯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网络威胁情报论坛会上警告说，爱国和非国家行动者继续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在他的演说中，德莫斯没有谈及俄罗斯对美国选举的威胁，但是表示美国执法部门对每个网络威胁都严肃对待，无论它的用意何在、来源在哪里。德莫斯说，你不需要一定要是个国防合同商才应当对此感到担忧。近来他们针对包括盗窃稻米收成和玉米火粒在内的一些案件进行起诉，没有哪个可以独善其身。上个月一位中国科学家因密谋从堪萨斯的一家生物制药研究机构盗窃的一些稻米种子的样品而被判入狱121个月。2016年，一家中国集团公司的一名雇员因密谋盗 就舌被杜邦先锋和孟山公司都列为商业机密的玉米种子选种而被判3年徒刑。德莫斯表示，司法部介入的网络干扰案件中不是所有的都会起诉。上星期司法部宣布已经获得一家法庭令干扰一个全球僵尸网络，该网络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感染数十万个家庭和办公室路由器设备。这个被称为虚拟网络过滤器的僵尸网络是由被称 SOFAX 的黑客组织控制，这种恶意软件可以执行多种功能，包括收集用户信息、利用被黑用户的设备以及阻止网络流通等。美国联邦调查局后来针对虚拟网络过滤器发出公告，敦促互联网用户重新启动它的路由器以防止恶意软件的传播。德莫斯表示，司法部正在同私营部门和其他政府机构一起密切合作，以阻断黑客行动。他说司法部仅凭自己不可能开始挫败这个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利亚尔在华盛顿报道。
在押的中国维权律师余文新的妻子许艳日前突然被限制行动自由。熟悉当局维稳工作规律的人权活动人士认为，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29周年纪念日将至，当局可能开始对重点监控人员强化控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日前中国网络社交媒体显示，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艳频繁发出被住家所在地北京石景山区八角派出所警方人员以及街道居委会干部骚扰的推特讯息。5月31号晚，许艳向美国之音介绍了有关的情况。
就是今天早晨9点钟左右，然后我下楼准备出去，然后刚到楼下，然后楼底下那平房里
许艳说，5月31号9点几钟左右，他落楼准备出去，刚到了楼下，以前一直实施监控的平房里面就出来两个人，一个是社区的人员，另一个他不认识，他们就一直跟着许艳，而且非常近的跟，一两米那么近。许艳走得很远，他们就一直这样跟着。许艳对他们说，他只是去超市，你们是不是不让他走？他们的意思是，许艳去哪里，他们就跟去哪里。华盛顿邮报等媒体亦都报道了有关许艳的最新状况，以及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舆情动态。这一家报纸介绍许艳时说，她的丈夫余文生律师今年一月带小孩子上学的时候被当局逮捕，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值得一提的是，许艳本人最近刚刚和709案件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竹等受到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接见，消息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李文竹和许艳与默克尔分别拍摄的照片占据很多媒体的显要位置，相关评论和报道亦都引起舆论广泛重视。许艳说，当局对他的监控并非全天候，对他突然的强化控制近日才出现。许艳说，直到昨天晚上突然间发现那个监控他屋企的房间已经开了门。果然早上警察上岗出动，许艳说警察甚至不允许出租汽车的司机车他。
最后我是想打车，打出租车走，但是我刚打上车，然后那个人就跟那个司机说他是警察，让他靠边停车，不许拉我。后来
许艳说，最后他是想打出租车走，但是他刚刚上了车，那个人就跟司机说他是警察，要他靠边停车，不准车许艳。连续打了两架车，他都是这样处理。出租车司机亦都就叫许艳落车，等于许艳边度都去唔到，只能够喺屋企里边。当局对于许艳突然加强限制行动自由嘅原因，目前仲不得而知。不过，北京人权活动人士野静春认为，许艳嘅情况可能同与六四敏感日子临近，当局开始控制敏感人物嘅例行行动有关。佢对美国之音话：，
我认为他应该就人身危险到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就他们当地的这个公安，就是老是找那个吓唬他，找他毛病嘛。
野静春话：，佢认为许艳嘅人身危险可能问题唔大，当地公安就系吓下佢，揾出佢嘅毛病，就系欺负佢，
上一次围攻李文竹亦是他们八国派出所。最近不是有敏感日子吗？敏感日子的话，这些重点人就是要归国保管的，这些人有些都是被带去玩，有些亦都上纲了。这些事很多年都是这样，或者情况正是这样。再过几日就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29周年。中国境内除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举行公开纪念活动外，六四议题是被禁止的，公开和私下活动都将被防止。异议人士以此为目的的聚会，不是被取缔就是被打散。安排异议人士旅游或者单独软禁在屋企是很平常的手段。不过709案件律师黄全章的妻子李文竹近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得到国际社会很多的关注，受到德国总理默克尔接见后，他感到自己的行动自由扩大了。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指摧毁小岛并无问题。菲律宾海军现代化增强对付中国等各船只的能力。六四天安门母亲致习近平公开信，敦促平反六四。下面请听一节由谭婉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人工岛上面进行的军事化活动不会吓到美国，虽然威胁正在增加，但是美国表示要继续进行美方所讲的航行自由行动。美军联合参谋部主任海军陆战队中将麦肯齐在回答美国是否有能力摧毁中国制造的人工岛的问题的时候说，他只是想讲美国军队在西太平洋有丰富的摧毁小岛的经验。麦肯齐又说，美国在二战之中有丰富的摧毁孤立的小岛的经验，所以这是美军的一个核心能力。不过他又说，中国不应当过分解读这句话，这些只是陈述历史的事实。亚太地区的专家说，目前落后于大多其他亚洲国家的菲律宾海军的一项更新计划将会有助于菲律宾打击穆斯林反政府武装拦截外国渔船和中国船只。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5月22号说，政府正是着手菲律宾军队的第二阶段的现代化，重点在海军。菲律宾总统办公室的网站说，这个计划包括投入14亿6000亿美元的改善有120年历史的海军。菲律宾大学国际海事问题教授巴顿巴卡尔说，这个阶段以及可能进行的下一阶段将会有能力提高菲律宾海军的能力。他说，如果计划得以完成，菲律宾海军将有能力进行监视巡逻，更好应对外国以及非传统的威胁。由八九民运六四事件死难者家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在六四29周年前夕发表致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再次要求当局平反六四事件。天安门母亲128名难属6月1号联署的公开信表示，对六四这场浩劫造成的人间悲剧，29年来从来没有人向家属问候一声，讲声对不起。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好像从未发生过，而至今天安母亲已经有51名家属离世，当中有人已经经不住痛苦自缢身亡，不少人含屈而终，剩下的都已经是垂暮之年，而且疾病缠身，苦不堪言。公开信又表示，作为六四受难的群体，他们从1995年起一直呼吁人大政协两会和国家领导人勇敢承担责任和后果。香港特首办星期四发表声明，回应有关美国政府提出移交在逃人的要求被拒绝的消息。他说，香港政府依法办事。声明说，香港特区和中国政府目前并没有移交在逃人员的安排，亦都从来没有向中国大陆移交过在逃人员，一切出入境事宜特区政府都依照香港法律处理。美国国务院在较早时公布香港政策发报告说，香港政府去年10月拒绝美国政府将一名在逃人员移交给美国的要求。路透社 报道话，中国同斯里兰卡嘅自由贸易谈判进展不顺利，其中一个重大嘅障碍系斯里兰卡要求十年之后再次审议呢一项协议。中国喺斯里兰卡嘅港口、公路同发电厂等项目之中投入咗大量嘅资金，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嘅一部分，斯里兰卡最近唔少人担心中国嘅巨额投资会令到呢个印度洋岛国深陷债务，危害主权。美国癌症协会建议大众从45岁就开始做结肠癌同直肠癌的检查，而不是目前规定的50岁。美国癌症协会又建议在75岁之前健康状况良好而且预期寿命在10年以上的人，应当坚持定期做结直肠癌的检查。美国国务院宣布将会收紧部分在美国研读科学领域的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卢比奥参议员称赞这项限制，他说有他的必要性，不过亦都有分析指出新的措施对中国留学生造成的实际影响是有限的。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宣布将会收紧到美国大学研读部分科学领域专业的中国留学生的签证，签证期限从5年缩短为1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俄罗斯帮助越南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钻井开采天然气，引起了中国的不满。俄罗斯帮助越南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钻井开采天然气，引起中国不满。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访问俄罗斯的时候，会晤了在南中国海钻井的俄罗斯能源公司人物，但是这次会晤并未涉及到南中国海议题。同时，王岐山在白俄罗斯很有兴趣地参观了马克思展览。分析人士说，卢卡申科政权经常被批评践踏人权，但在意识形态上，中国和白俄罗斯可能比俄罗斯还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几日前参加了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活动，俄罗斯官媒同普京总统都称赞王岐山率领200多人的高规格代表团访俄，显示俄罗斯与西方交恶时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除了会晤普京之外，王岐山这次在圣彼得堡还会晤了普京亲信，在俄罗斯拥有巨大影响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国家控股的罗斯石油公司多年来一直与越南密切合作，这一家俄罗斯能源巨头最近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开始为越南钻井开采天然气，其中的一些钻井区块位于中国所划定的海疆线内。中国没几耐之前曾经公开表达不满，但是罗斯石油公司随后所发表的声明认为钻井开采地点位于越南领海，公司的活动符合越南法律和国际法。针对这次王岐山和谢钦的会晤，俄罗斯的有关公开报道中没有任何显示两人在会晤中曾经讨论过南中国海议题，或者是王岐山向谢钦表达中国的关注和不满。罗斯石油公司发表的新闻公布说，谢钦与王岐山仅仅讨论了双方如何加强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以及从石油开采到加工再到石化和产品销售的产业链运转情况。谢钦还向王岐山介绍罗斯石油公司的一些主要项目。俄罗斯目前已经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外国石油供应商。罗斯石油公司说，与中国的合作具有战略意义，在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石油中，罗斯石油公司能够占75%的份额。最近几年来，这家公司向中国的原油出口规模一直不断扩大。这家最大的俄罗斯石油企业还表示，中国还向位于远东的俄罗斯军方骨干造船同船舶维修企业红星造船厂提供各种大型造船设备。另外一家俄罗斯能源巨头天然气工业公司2012年亦曾经在南中国海，在被认为是中国所划定的海疆线内为越南钻井开采天然气，中国当时亦同样表达不满。后来这个事件没有下文。王岐山和谢钦的会晤结果显示，中国这次很可能和上次一样，针对俄罗斯能源企业在南中国海钻井表达不满之后，相关事件最后都会不了了之。 俄罗斯的一些东南亚问题学者认为，早在冷战时代，苏联就与越南在能源领域合作，并帮助越南勘探南中国海的油气资源。俄越能源合作如同俄罗斯向越南大规模提供武器一样，都是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核心利益。俄罗斯不太可能在意中国的不满，向中国公开让步。王岐山随后抵达明斯克，他在5月29号结束了对白俄罗斯为期三日的访问。王岐山在白俄罗斯受到高规格礼遇，白俄罗斯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总统卢卡申科在首都明斯克郊外的别墅先同王岐山品茶，然后设私人晚宴招待他。白俄罗斯媒体说，卢卡申科在自己的郊外别墅以非正式方式招待的外国客人通常都非常重要，比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等。卢卡申科以这种方式待客并不常见，因此显示白俄罗斯方面对王岐山这次来访的重视。当地媒体甚至直接将王岐山称为中国的第二号人物。王岐山访问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时，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大学图书馆中的一个卡尔马克思展览。大学校方介绍说，翻译出身的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曾经将马克思的《资本论》翻译成俄文。中国官方则在没几年之前刚刚举行隆重仪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分析人士认为，在意识形态上，中国与白俄罗斯甚至比与俄罗斯还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因为双方在抵制西方价值观的同时，都不像俄罗斯这样与西方直接对抗冲突。白俄罗斯政治学者舍夫佐夫说，白俄罗斯不对抗西方，乌克兰危机之后，白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甚至不断缓和，西方对白俄罗斯的很多制裁已经被取消，这个过程正在持续，而中国和西方亦拥有不错的关系。卢卡申科政权仍然被认为是欧洲大陆的专制独裁体制，白俄罗斯更经常被批评践踏人权和残酷镇压反对派。俄罗斯的很多经济评论人士说，集体农庄主席出身的卢卡申科在白俄罗斯长期执政，白俄罗斯经济较少改革，仍然依靠苏联式机制运转。俄罗斯的各种援助帮助卢卡申科维持经济运行。除了俄罗斯之外，中国亦经常为白俄罗斯经济输血。白俄罗斯总理这次会晤王岐山时，称赞感谢中国再次向白俄罗斯提供新的金融援助。白俄罗斯期望将更多的牛奶、牛肉和禽肉打入中国市场。白俄罗斯政治学者舍夫佐夫说，白俄罗斯和中国贸易失衡，能够向中国出口的商品很少，但是在食品和农产品领域，白俄罗斯能够有所作为。他说，社夫佐夫说，白俄罗斯选择向中国出口的是牛奶和各种肉类，在这个领域白俄罗斯特别有竞争力，而且在全球市场的口碑亦非常好。白俄罗斯目前是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卢卡申科亦将在一个多星期后访华参加上合组织峰会。很多中国领导人和高官都非常喜欢并经常沿着俄罗斯、白俄罗斯这条路线访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以及中国新任国防部长都曾经沿着这条路线访问过这两个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星期二从印尼抵达台湾寻求人道援助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黄燕女士，星期三获得到台湾内政部移民处批准的三个月入境居留。据悉，目前持有联合国难民身份的黄燕将会在台湾继续寻求联合国难民安置，前往接受她的其他国家。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几年前经美国对华援助协会营救逃亡泰国并获得到联合国难民身份的广东佛山人权活动人士黄燕，星期二从印尼雅加达飞抵台北桃园国际机场入境，遭到扣留，后来经非政府组织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向移民署申诉营救，获得到三个月的入境居留，星期三离开机场，目前自由。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的理事长杨宪云星期三向美国之音证实，黄燕并没有在台湾申请政治庇护，只是要求得到人道援助。作为联合国难民， 在台湾寻求第三个国家的安置。杨宪文说，目前的情况应该是王燕落机之后拿着联合国难民公署签发的难民证，请求台湾政府人道救援，给他一个安心的地方，可以继续寻求联合国难民公署对他的难民安置。因为我们通报政府，政府就问我们愿不愿意作为接待一方，我们说愿意，就变成我们邀请。王燕落机之后并没有向我们提出政治庇护的，就是人道援助，因为他留低在东南亚那些国家都不停地受到中共的骚扰。杨宪文透露，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在三个月内为王燕争取到联合国的难民安置，如果不得的话，就会继续向台湾政府请求人道援助的入境居留。杨宪文还表示，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在王燕从雅加达登机之后起飞之后，接到一直关注王燕的美国宗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的协助请求。年48岁的王燕自2005年开始投入维权活动，曾经声援被软禁的中国知名人权律师高志胜以及其他遭受当局迫害的维权人士和律师。2015年11月份，他被佛山警方从广州屋企带走，后来被以涉嫌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刑拘。2016年年初，王燕案被移交广州警方，涉嫌罪名变更为妨害公务。有报道说，王燕在看守所期间遭到酷刑虐待，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律师和家属要求取保候审都被拒绝。王燕被捕引发海内外公民社会和传媒强烈关注，要求当局无条件释放他。王燕2016年9月获释，据悉走出看守所的王燕身体极差，双脚已经溃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六四前夕，709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竹等人获美国艺术家协会颁发年度言论自由奖。国际社会对中国维权人士的持续支持，究竟对中国热点人权案件有没有推动的作用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989年六四事件29周年前夕，一个美国艺术家团体近日在洛杉矶向中国709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竹等颁发2018年捍卫言论自由奖。代替李文竹出席领奖的是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的妻子金辩玲，他对美国之音说，
美国视觉艺术家协会给李文竹颁了一个言论自由奖。
金辩玲说，美国视觉艺术家协会给李文竹颁了一个言论自由奖，同时获奖的还有张林，一个西藏的朋友。这个会场除了给维权人士颁奖，还有纪念六四的部分，因为李文竹为了她丈夫2015年7月10号失踪，一直到现在是709案中唯一一个没有任何消息的事件。报道说，获奖的西藏人权活动人士叫做当之行宪，他因为拍摄反映西藏人权状况纪录片被判刑六年，并遭受严重酷刑。另外获奖的还有维权人士朱渔夫、中国知名人权活动人士，例如盲人维权活动人士陈光诚等，都曾经获颁过这个奖项。李文竹除了委托金辩玲代为会上发言之外，星期三他通过美国之音表示，
当然首先就是非常感谢这个艺术家协会他们颁这样一个奖给我。那他们这
李文竹说，首先是非常感谢这个艺术家协会颁这个奖给他，这个是他们对于他这些受害家属的鼓励和鼓舞，感谢他们对他的认可、肯定和支持。没几年之前，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期间，还在北京会见了李文竹等709案律师家属。李文竹等709案家属近期受国际较高程度关注的消息热炒一段之后，这种支持对李文竹等的生存状况以及中国的法治进程是否多少发挥直接促进作用，对此李文竹说，
首先我就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啊，当然国际上对我们的关注肯定对我们是有非常。
李文竹说，首先他讲一下个人的看法，国际上对他们的关注肯定是对他们非常有用。比如说4月11号他们将他软禁起来，那一日有几百人围住在他屋企楼下，朋友入不到去，而且还打人，他又落不到去。那日警方说还要软禁他一日，但是由于那日闹得特别大，关注特别大，结果第一日警方的人就全部撤走， 佢喺度谂，一定系大家嘅关注起到作用。从嗰阵时之后，直至目前嚟讲，表面上跟踪嘅人系冇啦，但系佢哋喺暗中进行，就系话佢而家嘅自由空间比以前大好多。人权组织人权观察驻香港地区研究员黄松莲对美国之音话：，
至于，对于这个情况有没有帮助呢？就是国际社会比较关注。
黄松莲话：，至于对情况有冇帮助，国际社会比较关注嘅案件之中，709案律师嘅待遇，佢觉得仲系比较好一啲。仲有709案，至少系话律师经过庭审。当然，就黄全章而言，佢仲系生死未卜，情况非常差。但系相比其他冇咁知名嘅案件嚟讲，709案件至少仲系有啲消息，有一个庭审仲系比较好。黄松莲认为，中国嘅人权问题唔系国际社会是否关注与否嘅问题，而系中国政府对待人权呢个根本问题嘅态度。事实上，中国对人权问题嘅态势正在越嚟越高压，但系中国政府处理重大外交同国际关系问题过程中，灵活处理某啲广受关注嘅热点人权案件同人物，亦唔系冇先例。正系基于呢一点，舆论似乎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嘅妻子留下嘅命运寄希望于国际社会划船或者广泛压力下的中国例外动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近年嚟，以加州为首嘅美国一啲州试图通过立法对性倾向扭转治疗加以禁止，理由系呢一种做法有害于 LGBT 群体嘅精神健康。但系反对人士提出州议会对本属于医疗机构从事领域进行干预，是对言论自由的侵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发自华盛顿报道。
马里兰州州长拉尔霍根5月15号签署一项法案，禁止对 LGBT 未成年者进行性倾向扭转治疗。LGBT 是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以及跨性别者英文单词的头一个字母。性倾向扭转治疗又称性倾向矫正疗法，试图通过心理或者精神干预等手段，使接受治疗者回转为异性恋。马里兰州法律将性倾向扭转治疗解释成精神健康或者儿童保健医生试图改变一个人性取向或者性别认同的做法或者治疗。性倾向扭转治疗被看作是一种不专业的行为，违反规定的保健医生有可能受到专业纪律处分。除了马里兰州之外，华盛顿、加利福尼亚、俄勒冈、伊利诺伊、佛蒙特、新墨西哥、康涅狄格、罗德岛、内华达和新泽西等十个州以及首都哥伦比亚特区亦都相继通过法律禁止对未成年人进行性倾向扭转治疗。此外，新罕布什尔州和夏威夷州议会通过类似法案，正等待州长签署成为法律，但是至今为止，全美仲未有一个州通过立法禁止对成人进行性倾向扭转治疗。不过加州议会众议院在4月19号通过一项议案，禁止对18岁以上的成年人进行性倾向扭转治疗。根据加州众议院2943号议案，对任何年龄的 LGBT 个人进行性别认同或者性取向治疗，都将被归纳为一种消费者欺诈行为。该法案一旦在州参议院得到通过，布朗州长好可能将它签署成为法律。提出该议案的罗达伦众议员认为，该议案既不会侵犯人试图祷告同性恋问题离开的权利，亦不会禁止销售圣经或者任何相关书籍。他只是要澄清加州的消费者欺诈法律禁止他们所说的性倾向扭转治疗长期以来不名誉以及有害的做法，因为这个疗法虚假的承诺要改变人的性取向或者性别认同问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威廉姆斯研究院年初公布的报告称，全美国大约有698,000名 LGBT 成年者一生的某一个阶段接受过性倾向扭转治疗，其中包括350,000青少年。大约有20,000名13岁至17岁的 LGBT 青少年未满18岁之前将接受医疗专业人员的治疗，大约有57,000名青少年将接受宗教或者精神顾问的治疗。设在波士顿的同性恋支持者与捍卫者组织的资深律师本克莱恩认为，性别倾向扭转治疗侵犯了 LGBT 者的人权。他说，无论是同性恋、双性恋亦好，还是跨性别，这个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无法改变的特质，试图改变人的性取向甚至性别认同是一种有害的野蛮行为。美国医学会、美国心理学会和美国儿科学会等几大医疗组织认为性倾向扭转疗法无效。美国心理学会批评这个疗法有对年轻人造成危害的严重危险，他们的自杀率和患抑郁症的比率高于成人。克莱恩指出，美国法庭判决说州议会通过立法禁止性倾向扭转治疗，并非好像某些人所指的这样意在禁止人的言论，而是要规范这个行为。克莱恩说，法庭判决说州政府有权决定哪一些做法属于有害的医疗手段，如果存在对人有害的外科处理，州政府可以好像对待其他有害于人健康的做法一样加以规范甚至禁止。州政府有权保护人免于有害的医疗服务。但是设在纽约的天主教联盟的主席比尔·唐纳又说，为 LGBT 人群提供心理辅导属于言论范畴，加州2943号议案构成言论审查。
What they're doing in California is not only a concern in terms of religious liberty.
唐纳又说，加州的做法在宗教和言论自由方面都令人担忧，性倾向扭转治疗的决定权应该交给个人，试图将这种行为立法是对言论自由的侵犯。唐纳优认为，加州的议案反映精神健康行业的政治化。他说，性倾向扭转治疗应该是专业机构从事的领域，而不是属于议员的管辖范畴。他指出，天主教会的官方立场一向是反对同性恋，但是在性倾向扭转治疗的问题上不持任何立场。如果全港这方面的信息完全取决于神职人员个人。
The church doesn't say it's a good thing, it doesn't say it's a bad thing.It leaves it up to the individual.
唐纳优说，天主教会对这个疗法是好是坏不置可否，而是将它交给主教个人处理。即使天主教会可能不希望出面维护性倾向扭转治疗，但是他没有反对这种做法的教导。如果有些信奉天主教的精神病医生通过这个疗法帮助人从同性恋回转为异性恋，天主教没有说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教导。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杜克大学法学院教授杰弗森·鲍威尔表示，他一方面认为性倾向扭转治疗有害无益，人不应该从事或者接受这个疗法，另一方面亦认为加州2943号议案制定得过于笼统，不符合宪法，因为它不单止限于医疗专业人士以及它的专业行为，而是适用于任何人以及任何以改变某人性取向为目的的活动，只要这个活动收取费用。
If I'm trying to persuade you to change your views, to change your behavior,
鲍威尔说，如果他试图劝说你改变你的观点和行为，或者改变你对某一个问题的感受，他所做的是在第一修正案允许的范围之内，这个也是政客以及其他人在他们的生活领域中一直做的一件事。但是加州法律将各种各样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保护的情况都包括在被限制之列。鲍威尔教授指出，美国法律有一个过度宽泛原则，他的意思是说，当一个法律制定得非常宽泛和模糊时，而至于人担心会受到这个法律的限制而不敢行使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一些专家建议加州参议院在审议这个议案时对众议院通过的版本进行修改，明确说明这个法律不能够被用来反对性向方面的书籍、宗教讲道或者辅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美在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 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